感谢主，今天是进到创世纪的24章。不过在进入24章之前呢，我们把前面的21章、22章、23章一同来回顾一下啊。因为23、24、21、22、23、24这4章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以撒的出生，以撒的长大，然后以撒的献上，然后呢撒拉的死和埋葬，然后呢24章就到以撒的婚娶。所以呢，这4章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出生、长大、结婚，还有呢这个死和埋葬。其实呢，这些个事情啊，是人类社会中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对不对？每个人都会经历出生吧，都经历长大吧，也经历结婚吧，然后最后死亡啊，死了埋葬啊。但是呢，在这几章里，特别在亚伯拉罕的家，也就是以撒的家中呢，有一个特别的事。就是以撒的献上，所以呢，你就看见了这4章虽然描述着5件事啊，出生、长大、死亡、埋葬，还有这个婚娶，还有献上。而这个一般的事人呢，就是有这些出生啊、长大呀、婚娶啊、埋葬啊，但是呢，没有献上这件事。但是这里一个蒙召的家呢，他除了一个出生、长大，然后结婚、婚娶，然后呢死和埋葬，中间有一个特别的事叫做献上。啊，所以呢，这就是蒙召之家亚伯拉罕的家，跟这个一般世人不一样的，也就是你和我，我们这些蒙神呼召的人，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而且事实上，就是那个出生长大，然后那个婚娶，还有死和埋葬，也是跟世人绝对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在进入这24章之前呢，我们对前面几章的这几个4个重要的点呢，有一点简单的回顾，给我们看一看从亚伯拉罕这个家的身上。看看我们这些蒙召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信徒，我们这些在教会生活中的人，我们该如何面对、经历这些个事情？第一个就是出生和长大，所以我们神家的每一个出生的孩子要认识一件事，都是神的恩赐，啊，都是神照着他的应许，照着他的恩赐，根据他的恩典所恩赐给我们的。没有一个孩子的出生是英文叫 accident。这个意外的事件，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在神的这个恩典之下，这个恩赐之下赐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要这样的认识啊。所以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神所赐的，只要是生在我们神的家中的，养在我们神的家中的，甚至呢，旧约是说你就是买来的，领养的也是神家的，也都是照着神的定旨给神赐给我们的孩子，这是第一个要认识的啊。那么第二个呢？你看以撒的长大，以撒的长大怎么长大呢？喝这个河水的井啊，这个别是巴的井水啊，就是要饮这个活水井。然后呢，有这个垂丝柳树，也就是说，在这个生命树的供应下，在这个活水井的滋养下，然后呢，栽种这个垂丝柳树，是满了一个生命丰富洋溢的一个光景。而且在那里呢，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在这样一个生态下生长。所以，神家的孩子怎么长大呀？如果弟兄姊妹，你家有小孩，你就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要有活水的井，活水井就是表征圣灵啊，要有生命树的果子，要有这个垂丝柳树，满有生命丰富的洋溢，要有啊呼求主名的生活，这个主的名，而且这里呢，给我们看见是一位奥秘的、永远的，隐藏的。永恒的这位神的名啊，我们要呼求着他的名，在这个呼求主名的生活中长大，这就是以撒长大的。以撒长大就是给在这种环境下长的，所以他这个喝这个别是巴井的水，呼求着主的名，这样长大呢，他就长成一个番祭。所以在这里呢，有一特别的一章，24章给我们看见以撒的献上。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你家的孩子是要长成番祭的，也就是说。你把他养大，用这个别是巴的井水把他养大，是为了献给神的。事实上，这个孩子，你家的每一个孩子，也不是你的，是神的，是主耶稣的，啊，你不过是管家，你不是主人啊。现在有些父母的把自己的孩子当做自己的所有物，其实你要晓得，那不是你的所有物，谁是他的拥有者呢？神造他的神是他的拥有者。他的主人是神，你是管家，你要好好的经管。 神把这位孩子，这几个孩子放在你的手上，你要好好的养他，好好的管。你养到多大了？可能养到18岁，你要跟神交账了。我现在交给你了，他要上大学了，他要离开家了。那你要交给神了，交还给神了。你交还给神，你是交给神呢，你交给世界呢？你觉得跑到世界去呢，你还是交到神手中呢？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的孩子是要做翻祭的，意思就是说要献给神的，要成为神的喜悦和满足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做父母的，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当做私有物。哦，这孩子的主人是神，你是管家。你管家，你比如说你被人雇到人家来做管家，人家家的孩子叫你在那里照管的，你能随便对待吗？你能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吗？你能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可以的。你要问问你的主人，然后你人家主人说这孩子怎么样，我要怎么管他？你要这样子问主人的。所以呢，我们做父母的养孩子要问问我们的主人，因为问问他的主人，他的主人是神啊。然后呢，要在这样的氛围中把他养大。OK，所以这是第二关于出生和长大。那么第三呢，就是婚娶。婚娶的是这一章我们要来看的，到底我们神家的孩子长大了，他的婚姻应该怎么解决？哎，这一章要看婚姻。那么在讲婚姻之前呢，前面一章啊，23章给我们看见撒拉的死和埋葬，就是以撒的母亲撒拉死了，要埋葬。那我们看见这一章详细的给我们一个这个买坟地、这个高规格的殡葬、这个撒拉的这样一个技术，这个是很奇特的，也是很特别的。就给我们看见什么呢？给我们看见蒙召之人呢，非常在意将来啊。你看亚伯拉罕在地上生活。他不太在意他支搭的帐篷怎么样，漂不漂亮啊？但是他非常在意他的姊妹、他的妻子死了之后，还有他将来自己死了之后，要安葬在什么坟地，要花一个重金买一个很好的坟地来殡葬他的妻子。后来呢，他自己也葬在那里。事实上，他的儿子以撒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孙子雅各和他的妻子，都葬在那个麦必拉洞里面。这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要关注将来过于现在，因为那个死。那个埋葬，那个坟地是通向复活、通向永远的一个入口啊！所以呢，从那个坟地，从那个入口，我们看见勇士，我们看见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们看见将来的复活。那么，撒拉是在那里安睡，在那里安息。所以呢，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可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不是那么在意我们今天的生活，苦一点。这个旧一点，帐篷破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将来，也就是将来在勇士里、在复活里的光景。所以这就是前面的几章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出生、长大、死和埋葬，还有他的特别中间是一个献上。而这个献上呢，今天的世人他们虽然有出生、有长大、有死，但是他没有献上的。但是我们是要特别关注，我们是要献上的，我们自己是为了献上给神的。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养孩子，把他养大，叫他喝这个活水的井，叫他这个呼求耶和华永远之神的名，是要叫他成为燔祭的，也就是说，他要成为神的满足，神是他的主人，是神把他赐给我们了。我们都是做我自己也做父亲的，我也做儿子，对不对？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是我儿子的父亲。我们做父亲的，我们养孩子也是有这样一个负担和目标，要把他养大，成为燔祭，成为了神的满足的。那么，如果这样正确的心态，这一章呢，就会给我们以非常实际的帮助。我们要在实际的生活、现实的生活，就是在生儿育女，就是在死人埋人，就是在结婚，就是在婚娶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应该活在神的同在里。活在与神是一，与神同活，完全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那这就是亚伯拉罕这一家给我们设立的榜样，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对啊，这个是很好的问题。24章是讲到以撒的婚娶，那我就把3节4节读给弟兄姊妹听啊。这里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赐福给他。2节，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神起誓，不要从我所住的这迦南人中为我儿子娶他们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去亲族那里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哼，这很有意思啊。亚伯拉罕就是要叫这个老仆人呢、啊，最老的一个仆人呢、啊， 要到他的本家，要到他的亲族那里，在那里娶一个女子，不可以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要到很遥远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亲族啊，就是说到什么呢？说到同一个族类啊。所以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妻子，要为他的儿子娶妻，但是必须娶同族的人为妻，不可以娶外族人。啊，所以呢，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基督徒啊，今天我相信读到这段圣经、听到这段话语的弟兄姊妹，有的还是单身的，还没有对象，或者还没嫁人，还没有娶人。那我告诉你，你要娶人，你要嫁人，嫁什么人呢？你要娶的人，你要嫁的人，必须是同族的，也就是说，必须都是信主耶稣的人，都是蒙神呼召的人啊，你不可以从外族人娶。那么，当然这里的同族不是说我是个华人，我一定娶一个华人，我不可以娶白人，不可以娶黑人，不可以嫁黑人，不可以嫁，不是的。我们在这个神的眼中蒙召的族类就是一个特别的族类，就是蒙神呼召的一个族类，就是有神生命有神性情的人，就是信的人。所以在新约也给我们同一个原则，新约呢就是说这个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父一轭啊，信的和不信的，这同父一轭就是说两个牛拉车拉同父一轭是不可以的。如果你已经信主了，姊妹啊，你要嫁人，你就只能嫁一个信主的、爱主的；如果是你是个信主的弟兄，你就只能娶一个信主的、爱主的姊妹，不可以在外邦人中娶妻，不可以在外邦人中嫁人。这就是一个同族的原则，因为在神的眼中，我们是一个新造的族类。我们是一个信仰之家的族类，我们是蒙神呼召的族类，是属于亚伯拉罕的族类，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族类中来找对象，必须在这个族类中 找配偶、找配搭，才能结婚生子，所以这个 才能够 成功神的这就是这一章给我们的原则啊。那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你这是如果是你是个单身的弟兄和姊妹，你要把握这个原则。所以很多人来问我关于婚姻的事，我就告诉他很明确，三个不要啊，不信的不要啊，不爱主的不要啊，不在教会生活的不要啊。那你说，那他们就问了，那我们不信的我们可不可以交往啊，可不可以那个不爱主的可不可以交往啊。但是我就跟他讲得很清楚，像我儿子就这样讲的，我就讲得很清楚，你可以交往，但是呢在你结婚之前他必须是信主，必须是带到教会生活里的啊，你不可以说哦，我现在没带来，我等我结婚之后带来，那这个就完了，你带不来的。你今天如果不能把他带得救，你不要指望得信主结婚之后再得救。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婚配的一个信徒婚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当然我们知道，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章里面呢，以撒跟娶利百加为妻呢，也是一个预表，一个非常美妙的预表，就是预表什么呢？预表基督娶教会为妻啊。这个以撒呢作为亚伯拉罕的独生子，就是预表啊，基督是神的爱子，神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啊，这个就是圣经的整本圣经，特别是新约的一幅的图画，神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妻子。那马太福音还说，神一个人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办一个婚宴的。所以呢，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基督将要娶的这个教会，娶的这个妻子，必须是他同族的人，必须是同类的人。因为基督不可能娶一个天使的族类或者其他的受造植物的族类做他的妻子，做他的配偶，基督必须娶人，从人类中选取一些人成为他的亲夫和配偶。因为基督是神成为人，所以他必须得着一般人，是人成为神，有神的生命和性情，跟他同类的才能跟他相配。所以基督不会娶天使的，也不会娶其他的受造之物，基督必须在人类中选取一些人做他的心腹，做他的配偶。那这个呢，从整本新约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这也是这一节给我们看见的一幅图画。一面是你和我作为新约的信徒，作为基督徒，作为蒙神呼召的一般子民，我们不可以娶外邦人做妻子，也不可以嫁外邦人嫁给外邦人做丈夫，这样的话我们就混杂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成为神的这个纯洁的族类了，所以我们必须保守原则。另一面呢，这一幅图画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是在人类中选取一些人，在人类中得着一些人做他的心腹和配偶的，他必须在同族同类中来得着 这样的妻子和配偶，这也是圣经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同类才能相配，同族才能相配。所以呢，这个我们的主他是从人中间、人类中间、万族万邦各族中选取一些人，建造在一起，成为他的心腹和配偶的。对呀，这是很特别啊！你看这一章，并没有看见说亚伯拉罕有一天神告诉他说："你不能娶这个迦南人为妻子啊，跟你的儿子娶媳妇儿可不能娶迦南人，你必须到你同族去娶。"没有神的这样的说话。但是呢，这个亚伯拉罕是非常清楚，他说绝不可以从这个迦南女子中为我的儿子娶妻，必须到我同族人中间去娶。他不惜这个差派这个老仆人呢，哼。经过千山万水啊，长途跋涉，可能那个年代那是要好几个月的行程啊，才到他的家乡，这个取得同族人中取得一个妻子。所以在这件事上，亚伯拉罕为什么能这么清楚？为什么能这么笃定？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个与神适宜、与神一同生活的人，他跟神一同生活，他天天的生活就是跟神交通的。活在神的同在里，活在与神的交通里，所以他对神的心意是明了的，他对神的心意是清楚，他不需要进食祷告3天3夜，明白神的旨意，他心里都已经很清楚，神要的是这一个，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也是一个原则啊，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活在神的同在里，活在与神的交通里？如果你是，我告诉你，你很多的事心里很清楚，神要你做什么。哪些是神不要你做，你也很清楚；哪些是神要你做，你也很清楚。你不需要进食祷告3天3夜的。事实上，有的人根本不是活在神的同在里，突然遇见大事了，婚姻大事了，哎呀，我要进食祷告吧，祷告3天3夜。我告诉你，那个祷告是没有用的。结果祷告3天3夜之后，他还是照自己的想法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活在神的同在里，他不是一个与神同活的人，不是一个与神适宜的人。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亚伯兰的生活就是一个与神同活、与神适宜的人。那如果与神同活、与神适宜，他就非常了解神的心意，非常了解神的意志，非常了解神的思想，所以他就照着神的心思意念做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如果我跟一个弟兄住在一起住好多年，我知道他喜欢什么，我知道他爱什么，我知道我怎么做些什么事他会高兴，我做什么事会惹他生气，这很清楚的，对不对？如果你一起住那么多年，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想什么，那不是很奇怪吗？所以我们如果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好多年，我们一定知道对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做什么事他会高兴，什么做什么会他会惹他生气，对不对？那如果我更是爱他的人，我就尽力讨他的喜悦，那我就不用问他，我就知道他喜欢什么。像我跟我姊妹生活几十年之后，那当然我知道他想什么了，我当然知道他喜欢什么了。我如果是爱他，我也照着尽量尽我所能的照着讨他的喜欢的。那今天亚伯拉罕跟神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所以他不需要神这时候向他说话，他也不需要祷告3天3夜进食祷告让寻求神的旨意的，他能够领略了解神的心意。这就像新约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在第7章讲婚姻，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讲婚姻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些事情我有神主的命令，比如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不可以离婚，这个是神的主的命令。但是有些事他也没有主的命令啊，关于这个守童身啊、不结婚的恩赐，他说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是我可以提出我的意见。所以他因着是神那样的与神适宜，他提出他的意见，结果神就尊重啊，对不对？他说我说的时候我也有神的灵了。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那么他在这个腓立比书他讲了，他说我在基督耶稣的心肠里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因为他进到基督耶稣的心肠里，他知道基督耶稣的心肠，他赦免那个犯罪的弟兄，他说我所赦免的是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所赦免的。什么意思呢？他甚至在耶稣基督那个眼圈照着眼睛的标识来赦免的。所以这就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保罗，新约的保罗这样。那么这里的亚伯拉罕他就是这样的人呢，他活在神的面光中，他绝对知道神的心意是不喜欢这些外邦的迦南人，对不对？他也没有图方便，他也没有图省事儿。哎呀，我儿子都三四十岁了还没结婚， 这附近这么多迦南女孩也挺多的嘛，我邻居都是迦南女孩啊，就娶一个算了吧，省事了没？没有啊，他没有这样图省事啊，他是这样的费周章，然后这样的嘱咐他的老仆人，这样的要到他的本家本族，到他的故乡家乡来娶这个妻子来。哦，这就是说出一个，所以这一章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就是有一个人，有一般人，不光是亚伯兰，甚至那个老仆人。都是一般活在神的同在里，领略神的心意，而且信靠神的人，这知道了神的心意，就照这个心意而活，而且呢，真的实行神的这个心意，这把这个旨意实行出来，把这个旨意活出来。所以这是一幅非常美妙的图画，就是要活在主的同在里，与主是一啊，与主一同生活，领略神的心意，照着那个心意生活。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这个天天生活都是这样啊。你不可能说每一件事都要查查圣经，这个主可不可以做？其实你在你每天早上跟主有交通，对不对？祷告、读经，然后每天的生活跟主活在跟主的交通里，那有些事情不可以做，主就你里头就有感觉；哪些事情可以做，主就给你在你里面有感觉。是这样一种因着跟主、因着主的同在、因着跟主的交通、因着跟他施依，自然就有些事情就照着他的旨意去做了，对不对？照着他的心意去行了。那这一张就是这样一幅的图画。